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出社会要不要先学会拍马屁呢？我们到底要怎么跟老板真诚的相处呢？那今天的语谈人有两位。第一位是凯宇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宇。
第二位是怡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璇。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起点文化的 APP 播放器已经有优化的功能咯。现在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快进还有退后十秒的功能，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内容。所以邀请你现在就到 Google Play 商店或是 iOS 的 App Store 下载我们起点文化的 APP， 记得要大家启动了起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课程哦。好，那今天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职场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位网友，他发现他有一个同事平常做事的效率很慢，而且没有什么特色。那唯一的特色呢，就是他很会跟老板说好话，也就是拍马屁。那像是在聚餐的时候，他都会主动称赞老板选的餐厅很棒啊，然后很有眼光等等的。可是网友就对这位同事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年终的时候，那位同事居然被老板公开表扬发奖金。然后网友就觉得，你这个人就只是会说很多好话，很会拍马屁而已，怎么可以拿到这么多钱呢？所以他就很看不起那位同事，觉得他是马屁精。但是网友也会自我怀疑一下，他会想说自己是不是因为太老实了，不懂得拍马屁，所以就被老板忽略了。可是他的心里又很抗拒这样做。那我就因为这个故事想到，我在我小时候常常会听到说，老实人会很吃亏。就是我们要学会跟别人打好关系，要学会拍一点马屁，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生存的技能。但是现在我发现有很多的人都很讨厌所谓油腻的大人，就是很不喜欢在那边好来好去的，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拍马屁，绝对不会。对，那我自己也因为拍马屁这件事情就是很好奇，我就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定义。他就说拍马屁的定义是为了得到对方的欢心，不顾客观实际的谄媚赞美或是奉承对方。那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不顾客观实际。但是我发现也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就算是事实，他们也会觉得有一种没必要说出来很刻意的状态。像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同事，他称赞老板说你选的餐厅很棒很好吃，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会想说啊，说出来好像我好像要讨老板欢心，好像是我需要老板在意我什么的，会觉得有一种别有用心的感觉。那我想先问一下凯宇，就是为什么称赞老板还有前辈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有一种别有用心的感觉？
我觉得要先回答一个东西哈，就是如果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同事平常做事效率很慢，而且没什么特色，
是
公认的、那当然就是要分开来讲，
是
就是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工作效率是好的，而且他总是能够做出好的成绩，然后他又懂得讨别人欢心，
是
你觉得这样的人好不好？
很棒哎，
我就觉得这要先弄出来
是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是的确不否认有一些人他工作不怎么样，但很会所谓的拍马屁，
对，
然后得到好处，好，那我这边接下来要讲的不在此列，就如果你工作基本表现是不 OK 的，你只是会给予别人很多的情绪价值，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可取，
是
因为毕竟你没有把你的在工作上面的硬实力拿出来嘛，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那种你觉得你很认真但是一直没得到肯定，这里又有分哦。如果你觉得你很认真没有得到肯定，有没有可能是你认真在别人不在乎的事情？
有可能
你只剩下努力而已嘛，
对
对不对？你只是花很多时间，但是老板他可能一再强调他要的，你老是没给他，对不对？
对
啊，然后你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不会拍马屁，
就一直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努力，
对不对？或者你应该说你习惯的地方
哦，
你一直只是在你习惯的地方里重复，然后到最后灌上一个这是我的方法，但现在问题是你的方法没有为老板要的结果服务啊，
是，
对不对？
对，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你又觉得看别人很多的不顺眼，那我觉得可能你是不是要先弄清楚别人到底要的是什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先把前提拉出来，
是，
否则很多人就是可能会把重点画在就是说啊，他就是工作怎样怎样，他就只会拍马屁。
对，
那我说万一他真的工作很好呢？或者是你觉得他效率慢没什么特色，但是你所谓的效率慢没什么特色。的每一件事情都刚好在老板要的点上了， 那当然这时候又要下一层次的区分哦、嗯、那这老板是不是好老板还是昏庸的老板？
对对对，没错。
对不 对, 对、哦、如果老板他根本不顾这公司的发展，他用人唯亲很昏庸，那你就不要待嘛。
对，
但如果老板其实从主客观来看的话，他其实一直是带着公司前进，嗯，然后刚好那个所谓你认为很会拍马屁的人跟你做事的习惯不一样，嗯，那你要不要换位思考一下，去研究一下他到底提供给老板什么样的价值？嗯，因为如果老板这么昏庸的话，公司不会前进嘛，这是不合理的嘛。
没错。
但万一公司一直在前进，嗯，
对
对，公司整个状况一直是保持得很 OK 的，
对，
那你说老板为什么要这么的看重这个人，还给他很多奖金呢？嗯，好，
没错，
所以我要把这个前提先铺开，
是是，
好，以免大家画错重点。嗯，好，所以深入一点去看哈。你称赞同事朋友的时候，我们说拍马屁的行为嘛，但如果放到我们一般的人际情境，你在跟同事朋友去做这种称赞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别有用心的吗？
其实不会，欸，
不会嘛，对不 对, 對、啊，所以事实上来说，嗯，我们表面上是在讨论要不要拍马屁，嗯，但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如果你要去称赞你的老板，称赞那些所谓的权威者，
是
你是不是心里会担心你的同辈人怎么看？
哦，
好，嗯，那到底谁是你的同辈人呢？嗯，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人就是他看不惯你的努力，会把你的努力妖魔化的人？
哦，对，有。
你知道有时候先不要去讲拍马屁，我哪怕是你愿意为你的工作多付出一点，
对，
有些人就他就不想努力，他到一个环境就是想吃白食，有没有？他也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卡到一个位置，嗯，然后他就看不顺眼你努力，嗯，所以他可能会用很多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说不要说语言上的拍马屁，加班加给谁看？加给老板看哦，
真的
有没有？他也觉得你在拍马屁啊，
没错。
那这种算马屁吗？嗯，是因为他看不惯你的努力，把你的努力妖魔化。嗯，那这样的同辈人你要在乎吗？想一想哈，哦，再来有没有另外一种同辈人是他把你任何的行为都解读成拍马屁？
嗯，
难不成朋友之间，嗯，有没有真的这一家餐厅好吃，我是不能讲好吃吗？对不对？
对啊，
难道我就觉得你这件衣服真的就是很有特色，很适合你，我不能稍微讲一下吗？嗯，对啊，
对啊。
如果你能够在朋友之间做这样的交流，那只是因为他是老板。当然，我说这很难拿捏啦，我没办法告诉你什么叫做适当，嗯，但是我觉得要先从内在出发。如果你那个内在没有搞清楚，你把你的焦点一直放在你很害怕别人说你怎样，而不去表达适当的善意，嗯，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就你很害怕别人的眼光，而不去适当表达你的善意，那很有可能你会吃很大的亏，因为这些所谓刚刚挂号的同辈人，他就像是以前有抓那个螃蟹的人嘛，嗯，啊，那捕蟹者，嗯，那他们会用一种那种竹篮子，嗯，那竹篮子不封盖的，因为想说螃蟹是怎么会爬，丢进去螃蟹不是全部跑走了吗？嗯，没有。其实里面只要有两只螃蟹以上，他们都爬不出来，
哦，
因为任何往上爬就会被下面的拉下
来，哦，
对不 对,、
嗯，对，
所以永远要记得我们在职场发展的时候，嗯，你所关注的那些人是不是螃蟹，是不是篮子里面的螃蟹，
把你往下拉的螃蟹，
对，嗯，如果他们就一直是把你往下拉，嗯啊，你稍微努力一点也否定你努力的价值，你稍微表达善意又说你拍马屁，那我觉得真的你不要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嗯，因为你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说实在一点，你知道他们自然有他们的生存方法，你知道吗？
懂。
但你不一定具备他们的生存方法，
是，
哦，所以你可能会很惨，嗯，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了这个思维之后，我们在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嗯，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表达跟解读，
对。
那我们来界定一下，如果今天你的老板他提出一个新的想法，你说老板想要突破跟老板没事找事，哦，这两种人，嗯，再来，如果老板回应你的问题，你可能会说老板他是想要说服你，嗯，跟老板他在照顾你的感受，嗯，如果老板回应你的问题
是，
再来，老板如果反对你的意见，你说老板很霸道专制，跟你说老板想的跟我不一样，嗯，这两种对比你会想要跟哪一种人在一起？如果你老是觉得老板没事找事，你老是觉得老板要说服你，你老是觉得老板霸道专制，跟你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把它解读成老板想突破，老板照顾你的感受，老板想的只是跟我不一样，嗯，哪一种对你的职业发展有帮助呢？我必须说，那些会把你的努力贴上奇怪的标签，把你的善意贴上奇怪的标签的人， 他永远不会为你的未来负责。嗯，物以类聚，你会发现当有一些人他的工作的态度能力到一定 层次跟程度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语言跟话题不会讨论拍马屁这件事。
哦，真的，对，
他们只会去讨论那我们怎么做会更好。嗯，那我们怎么做让我们的团队更有力量前进。
是，
所以只要是对团队加分的该称赞要称赞，但是只要对团队的调整有帮助的该点出问题还是点出问题啊。
是啊是啊，
对啊，但这种思维有时候如果没有厘清的话，就变得就是说好像我只要说任何正向的善意的就变拍马屁。
对，
那反过来说，那你真的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改善吗？嗯，对，我发现老是攻击别人的人，他事实上遇到状况的时候他很会挑问题，
真的，
但他的问题跟解决方案不成对你知道吗？
对，
他永远可以看出很多的问题，但他永远没提出解决方案。
没错，
然后他同时之间还腾出手去嫌别人。嗯，有没有？你这拍马屁。
对
对，你加班你想讨好谁？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你的任何善意跟努力都会在他的眼里变成一种恶意。
对，所以你有时候想一想，就是如果你有一直有这个 issue，你只是觉得我表达善意，那你一直有这个心理的卡住的话，你可以想一想你把焦点放在谁身上。哦，嗯，你锁定的焦点会决定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嗯，对。
那宜萱你会怎么看拍马屁这件事情呢？
嗯，我觉得我以前啊还蛮容易被拍马屁这个标签戳中的。
哦，真的
啊？所以我为了跟这个标签保持距离，我就会刻意不去做什么。哦，对，可是其实我那个背后啊，嗯，有一个我自己的权威者议题。
哦，权威者议题。
对，就是有一些家庭的因素啦，嗯，就是我跟权威者的相处的经验不好，可是很尴尬的是如果我没有觉察自己这样的状态，我就把它带到职场上啊，它就会很容易让我自己觉得，嗯，就是我自己内在的解释系统，就是如果我跟权威者感情好，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在拍马屁，然后我又被那个标签戳中，然后我就又会反回来克制自己的行为。嗯，对，他就会让我整个人很不顺畅。
是是，
可是你说真的，你在职场上如果你跟权威者感情不好，你被讨厌，或者是有一些老板想要给你的好处他也给不了，那你到底在为难谁？嗯，我是不是又为难到我自己了？
对啊，就你没有跟权威者建立一个善意的互动，然后你就下意识又觉得说他在讨厌你，在为难你。
对啊对啊，所以我在还没有想清楚这一点之前，嗯，有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是我通常跟权威者相处的时候比较容易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嗯，如果我希望他不要生气，嗯，我就会容易过度讨好，哦，就是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是
乖顺，嗯，可是其实这不一定是好老板要的。
是，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如果当那一阵子跟权威者的关系比较不好，可能看到他远远的走过来，我就会想办法先散开，
赶快，哦，跑掉，
就是，对，就是加速远离，嗯，保持距离。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会比较容易对权威者有邪恶假设。哦，嗯，比如说，嗯，今天可能老板也许他工作比较累，那但他其实是想要靠近你，给你称赞，或者是给你鼓励，给你肯定，甚至于是给你一些福利。嗯，但是我可能因为看到他的脸色不好，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对我生气。 或者是我是不是又要遭殃了。
是，
如果我有这样子的太多的过度的预设的话，其实他真的要给好处也给不出来啊。
真的，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后来等到我比较真的比较成熟，内在比较稳定，让我可以慢慢放下一些权威者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看到了更多，所谓的看到了更多就是回到权威者他其实也是一个人的本质，他其实跟我一样。
哦，权威者也是人呢。
当然啊，本来就是啊。
对，
活生生的人。
是，
就是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回到自己身上想，嗯，不管你有没有权利，你一定都会有一些基本需要，就是你会想要被认同、被赞美，会感觉，会希望自己感觉是好的。所以权威者也一样啊。嗯，对，当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会觉得对我来讲它会松绑一些拍马屁这个标签的负面感。对，嗯，我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可能赞美老板或者是赞美权威者叫做拍马屁，而是我去正当的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跟对他的感谢。嗯，我觉得这一点就帮我松绑很多。
是，嗯，甚至是在关心他或是照顾他的时候会更想更清楚的知道我现在这么做不是什么我想要好处，
对，
或是我也不用担心同辈人会怎么看我，嗯，而是我就是真的想要关心我眼前的这个人。
对 对, 對。
不过我谈到拍马屁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种人也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常常会很专心的在工作，然后工作很久之后发现有一群很会经营人际关系的人比较容易被看见。那这个时候有些努力上班的人他们就会心里不平衡，就会想说，欸，我什么工作都做好了，为什么 比起那些会经营关系的人，会经营人际的人，我好像得不到相对应的回报。想问一下凯瑞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啊？
其实我们在职场上每一个人能够贡献的价值都不太一样。最好的状况就是你可以贡献功能的价值，就是你的工作表现，你也能够贡献情绪价值。最好就是二刀流嘛，两个都可以。情绪价值就是让别人舒服，让别人开心。那当然，如果你功能价值跟情绪价值只能选一的话，那我建议心态要摆正。因为如果你是很会功能价值但不太会情绪价值的，你老是觉得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就是拍马屁，你永远不会平衡。你永远没办法去理解，其实要提供情绪价值也没那么容易。他要
真的，
他要对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然后他要能够在知道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跟别人说什么会让别人舒服跟开心快乐。就好像是你是研发部的同仁，你在实验室里泡了一整天，然后你会觉得业务部的同仁跟这个客户出去喝个酒就能够拿业绩奖金还比我高。我会觉得当然这一方面你要讨论公司制度的问题，二方面是这两件事没办法拿来同等量器官。他没办法比，
是
因为反过来说，那你真的有把握你出去跟客户喝酒你不会先醉吗？那你真的能够知道客户要的是什么吗？
是
你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你看如果为了拿订单不择手段，我影响到公司的利益，那某种程度上我也不会有奖金啊。所以你看他要保持他的利润空间，又要能够让客户开心然后签约，这其实也是技术活。
对啊，这不容易。
就我们常常会在自己的本位觉得自己会的才是技术活。然后把别人会的或别人做的就有一种看不顺眼。因为他内在会有一个假设叫做他对世界的运作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或只要按照他的想法运作才是对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可是这不是职场。
是
职场他之所以是职场，就是他要很多不同的人协作。当一个公司只会做产品，事实上他可能市场上就会做出很好的产品然后都卖不出去。但当一个公司它只会很会卖东西，它可能就会不断的包装很多烂东西，然后让很多人白花钱之后，然后到最后公司也还是倒掉。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不管是功能价值跟情绪价值，为什么我用这种比较中性的标签，因为我不要把它变成是污名化。
是
因为功能价值你看像尤其我们以往的社会价值观对于流血流汗的人总是会比较肯定嘛，
对，
所以也会养出一群只是努力而已啊，
只会流血流汗的人。
对，他只会流血流汗，他没有去想我如何把事情做对啊。
是
我如何做真的符合组织的需求的东西啊。
嗯，
对不对？
没错。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因为自己比较不会做人而委屈，所以我们就会把情绪价值妖魔化。可是别忘了来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高阶主管，你要带领一群人往前走，是不是各型各样的人都有？
对，
各自的利益都有。
对，
而且因为你是高阶主管，所以其实你除了做好事情之外，你也要对一些政治层面有敏感度。
哦，
比如我举个例子，你们重要的大股东要安插一个人来，你要收还是不收？如果你不得不收，那你怎么安排他？你怎么摆放他？你怎么协调各方的势力？对不对？
对。
你怎么去解读大老板的话，然后变成是你这个层级跟你下面的可以执行的？又或者是你怎么样去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好你的团队的利益，但是又不至于让其他人对你侧目。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些里面它都已经不是在于我有没有把工作交出来，我有没有把报告写好。
对。
但是你想想看，多少人是到了好不容易到了中高阶才开始在学这种事情。
对啊。
都不会做人嘛。我说白不会做人。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为什么我用功能价值跟情绪价值，因为当你的层次越来越高，你要顾虑到的很多层面其实是情绪价值的。你如何让一群人愿意为这个组织尽心尽力，甚至愿意为了你而尽心尽力。
是。
所以反过来说，别人为什么要帮你做？或者是好，那再来另外一种就是什么，你很厉害啊，什么都你来啊。那如果你什么都你来，你下面的人你没有分权出去，你没有把这些功能价值分出去，那你养这一群团队到底是干嘛？你是光杆司令。那如果他们都会做，甚至于你难道你不期待他们做的比你好吗？
对啊。
那他们都做的比你好，你不就是变成是只有情绪价值拍马屁的人吗？不能这样讲吧。
对啊，
你是把大家弄起来的。这是技术活啊。
是啊。
所以其实真的用最大的善意 让别人愿意，让别人开心，它是个技术，但它也是个艺术。哎，你对事情要有多专注，你对人就要有多专注。我常常说，每件事情背后都有一群人，每个人背后都有很多事，事跟人是分不开的。不然你去拍马屁拍看看，拍不好的话就被马腿踢走了嘛。对啊，
真的真的。
所以事实上来说，我觉得我一直在强调，出在职场混，我们在基层的时候一定要培养很强大的硬实力，就是任务到你手上，你能不能使命必达。
是，
但随着你层级越来越高，你真的要弄得懂人，每个人在乎的是什么。你要慢慢的从把事情做好做完，慢慢的走到让事情可以被完成。注意听哦，是被完成，
被完成，
被一群人完成。被你造的事完成。被时代自然的推上去完成。
是，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才能够到下一步去讨论。那我们说真的有一些人表里不一嘛。对，有一些人真的是巧言令色嘛。
是，
那这很简单啊，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如果有一些人他对人就是千人千面，比如说他对老板很谄媚，但是对于同事很恶劣，那完全不行。
是，
我觉得这不叫情绪价，这真的叫做人格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能够区分，就是说什么叫做提供好的情绪价，什么叫做人格有问题。好，那再来比如说有些人很会照顾别人的感觉，好，那他是不是就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对，
但他有一个状况哦，就是我也遇过有些人，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内在的议题，就是他很会照顾他自己以下的人的感觉。然后他会觉得他跟他上头的人对抗，叫做为以下的人争福利。
对，
所以他的实力是很好，但他每次升到某个层级就在那里晃荡晃荡晃荡，然后突然因为一件事情被踩下来，又过一段时间再往上爬，然后又晃荡晃荡，就他永远没有办法提到一个真正有决定权的位置。
对，他永远卡在那个他很熟悉的那个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呼应刚刚前面宜璇说的权威
者。
他其实有一些权威者的议题没有穿越，以导致于他内在对于他上头的人就有一种很下意识的反抗情绪。就会有一种不由分说，只要我上面怎样，我就是要跟他阿丘巴一下。这通常有时候可以回头去看看，在他原生家庭的他的，比如说他的父子关系，就是他跟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啦，不一定是父亲，有些母亲也是很权威的。
是，
那这种投射如果没有去除掉的话，就真的会变成是他会真的对下面的人很照顾，对同事很照顾，但对上面的人莫名其妙就是吵架。
原来职场上有些卡住的问题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的。
是啊，是啊。
对，
那宜璇你会怎么看这种很会努力做事但不会经营关系的人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啊，其实都是认真的，那只是我自己走过这个过程，我会觉得我们出社会工作啊，就会容易去忽略到除了工作层面的一些实力跟成果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底下的很值得经营的，就是关系跟交流的层面。
是，
对，就是我觉得通常我们在比如说在职场上啊，会容易有一个话题叫做，你到底觉得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
对，
就是可能在同事之间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交流。然后我会觉得会问这样子问题的人有两个可能性嘛，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拿捏，我到底要花多少心力去做人，然后哪些心力做事。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真的只觉得做事才重要的人，所以他就会想要去取得证明，或者是得到一些其他人的认同，
想要让大家知道他会做事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被看见，而且很重要，而且重要到比做人还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是，
对，所以我觉得像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或许你可以先问问自己，就是你有想要培养正常交流的能力吗？
正常交流，
对，因为其实啊，我真的觉得职场是一个很棒的场合，它就是让我们去学习你到底在怎么样的场合该说怎么话。对，它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然后如果你在职场上，比如说你是在领导还是被领导，还是你是平行部门的沟通，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些美感的话，我真的觉得因为生活是整体的，如果你在职场上没有刻意锻炼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回到生活里面想要去经营一些你私人的关系，甚至于是更深度的关系，可能也会比较欠缺这样的能力。
还会交互影响。
对对，我觉得会交互影响。而且我们现在有一点就是吊诡的状况，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还都蛮渴望深度关系的，可是为什么 很多的研究或者是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大部分的人寂寞指数越来越高。
是，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平常要建立练习这个建立交流的习惯。对，然后这个很棒的场合有可能就是职场，这是我会鼓励大家的。
是，
然后我觉得刚刚是讲关系的面向，但如果是回到我们自己的面向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个东西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就是你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个隐形的价值观，叫做好像我出社会工作就是去跟这个社会有所交换，比如说我换到了钱，或者是我对人好，我提供功能价值、情绪价值，我换到我的很好的职位，有我的报酬，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自己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哦，
对，
就是会把交换觉得是一个邪恶的事情。
对，就是又有一个负面标签的感觉。
是，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情况，或许你可以跟自己对话一下，就是你问问自己说，在我的心里面我会不会有一个洁白无瑕的自己的假设，就是我会觉得钱是不好的，对，但其实这样子的观念它其实就容易会让你真的会远离一些真的对你有帮助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不会觉得交换就是邪恶的，然后再来就是我在乎的公平正义跟真理是谁定义的。
哦，
对，因为其实人跟环境啊或者是关系都是互动的结果。
是，
那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观念， 你知道真理它也一直在被辩驳，它也一直在流动，所以我们有一些很原生的观念不一定接下来的人生里面它都是对的或者是对你有帮助的，所以这才是我们学习成长的意义嘛。对，所以我觉得当我突破这一点之后啊，我其实会觉得自己就越来越，就是我不敢说完全跳脱权威者议题，但是我起码会更坦然的去面对自己跟在职场上兑现自己的价值。
而且好像也会更容易觉察到自己有权威者议题这件事情。
对对，
OK。不过确实我们在成长的经验里面，如果有一些权威者的议题，我们在刚踏入职场的时候真的会有点不习惯。就比方说我们要面对主管或者老板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一种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自在，你好像说什么话都感觉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对，但如果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有权威者议题，我们要怎么在职场上开始我们的第一步啊？
在工作上面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问题。
是，
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先抓出来，因为权威者议题有时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父母亲面对师长的很多投射。
是，
但其实就像我在全方位职涯思维里面跟大家说的，职场不是学校，职场也不是家庭，所以我们要很有意识的去做切割。那这个部分的确需要很多内在外在的一个前进，但是有时候我们说改变可以由内而外，又可以由外而内。还好职场它虽然占你白天的大多数时间，但是你是可以下班的，
对，
你可以去做一些切换的。那我自己在刚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是当我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议题，我都会给自己一个练习，因为中间比如一天的工作中间会有休息时间嘛，或者是有些工作比较弹性，像我 一路以来都不是一般的上班族，我中间的 break 的时候，在刚开始我就会提醒自己，我眼前的人是跟我合作的人，不管他是我的老板、我的部署、我的同仁、我的客户、我是要跟他合作的。
是，
那我是要跟他合作干嘛呢？合作一起解决问题。如果为了解决问题的这个目的，我的工作我在做事上的功能能够发挥能解决问题，那我就认真做。但如果发现只是做事是没办法的，我要让他开心，我要让他舒服，我要让我们彼此都舒服，才能够解决问题。
是，
好，他才会甘愿解决我的问题。那我就做我该做的事。
是，
我知道这是刚开始不容易的调整，可是我现在要问的是，你去工作，你去上班，你去做业务，你是拿钱的对吧？
对
对，所以你花钱是为了舒服吗？
对啊，是啊。
那你拿钱
要给别人舒服，
能有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个你问你自己嘛，对不对？你如果是付钱的人，当然是 要有顾客体验嘛。
对，
可是现在是别人付钱给你，那你能不能提供给别人一样，就是提供给别人顾客体验呢？
一个舒服的顾客体验。
我听过一个说法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就是工作其实不是为了舒服，而今天你得到舒服的感受是你把工作做好的结果。
哦，
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因果弄错了，好，就如果你工作为了舒服，那不对哦，是消费为了舒服，
对，
那请你付钱嘛，
对，
消费是为了舒服，
对，
那反过来问你，如果你消费的还得不到舒服，你还会再消费吗？
不会。
你会不会客诉？
会。
所以这像不像你职场上面被客诉？
被老板
职场上被人家念？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永远有一个前提，良禽择木而栖。嗯，如果你的公司、你的工作、你的环境真的太扭曲，不要强迫自己在一个不好的地方。
是。
但如果在大体上，又或者是如果你一路的职场都发现到哪里都不对，那这个不对的最大公约数是谁？
我自己、
欸、所以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我们有些想法要调整我就点到为止就好。
是是是，
所以这跟学习是一样的。其实工作它你可以把它视为就是我付出我的代价而置换到我想要的一个过程、嗯、学习也是啊。因为学习本身我们常常会听过一个这个诉求叫做快乐学习。
对，
但其实就以学习的本质来说，学习就是要去适应我们不习惯的事。
嗯，没错。
而适应不习惯，随着适应不习惯，这个状况会舒服吗？
通常不太会啦。
对啊，你平常习惯坐的椅子，你今天换另外一把椅子，啊，就算它的体验再怎么不同，你都会有一点，
你的脊椎就是不太对。
对对对对，这样又那样的、奇怪的感觉。嗯、
没错。
好、嗯，所以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关键，就如果我们要跳脱，到底要不要拍马屁，或者是到底权威议题是如何、嗯，我觉得它都需要一个很长的路来走，
是
很长的自我觉察跟自我认识。
是。
可是我们日子在过嘛，我眼下我明天就要上班嘛，我今天就要上班嘛、嗯、对不对？
对。
那这时候先问自己，我有没有想要让事情变得更好？嗯，我们想要让我自己变得更好。如果你用更长的生命周期，更长的眼光来看待你现在的工作跟生活，我相信很多事情你会比较清楚。嗯，我们当下有时候是这样哦，表面上好，我好像是捍卫一件事情叫做不要拍马屁、嗯、但其实我心中住满的别人，住满的篮子里的螃蟹啦、
哦、对对对
对不对？
对，
我们都把眼光投射在那些其实他们也没想要更好、嗯、如果你心里在乎的人是那一群人，真的也是在之念之，应该是念之在之，对、嗯、念之在之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嗯、那当然没问题嘛，
是
他们代表是一个前进的一个标杆跟动力。
对，
可如果你发现你心中住满的批判的声音，他们每天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哦嗯、就不要再批评了、哦、不知道在干嘛的话那我说真的，嗯，哎，永远不要跟愚蠢的人比愚蠢、啊、因为你玩不过他的规则、嗯啊、好不好？
是，
而且他们自然有他们的生存之道，
是，
他们可以在那样的状况里活得很好，但不代表你可以。
对、
啊、不要让自己冒这个冒不起的风险、嗯啊、而且说实在的一点，如果你能够习惯在你的工作跟生活里去看见、去体验、去拣选那些美好的部分、嗯、哪怕对方、做了一个很好的反应，哪怕对方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你真的如实的、真心诚意的、不带目的性的回馈给那个对方、嗯、无论那个对方是你的部属、是你的同事还是你的老板，我觉得它才会是一个良性正向的循环、嗯、而且说实在的一点、嗯、当我们愿意长出一些智慧，把话说得好听，再重的东西都试着用更温柔的方法去做呈现跟承接，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要求自己的一份智慧、嗯、那当然我去提炼，我去要求自己长出这份智慧，如果还是有人在觉得巧言令色拍马屁，那我就概括承受、嗯因为那份良善是在我心中，我也不需要跟别人交代，
是，
我更不需要把我的精力放在篮子里面的螃蟹。嗯，对
对哦，我觉得在职场上要表示出善意、嗯、或者创造一些正向的互动，真的很容易会被庞兹里的蓝蟹影响就是但是我们真的要先让那些庞兹里的蓝蟹到另外一个篮子里
的螃蟹，
篮子里的螃蟹
你刚才一直讲错
篮子里的螃蟹，
对对对，
我们要让篮子里的螃蟹到另外一个篮子，我们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篮子。
是，
对，那其实在职场上我们都很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都很想要让自己在职场上有发挥自己的价值，然后甚至有一些正向的人际互动。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职场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真的很需要懂职场到底在做什么，比方说老板在职场上是做什么的，员工在职场上是要做什么的，或是我们在面对客户的时候，客户是要要求什么的，业主是要要求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思维都很适合参加凯瑞老师的全方位职涯思维这门课程，因为这门课程呢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看透职场的本质，然后让我们知道哦，我今天来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那同样的，在职场上我们有时候也会需要懂自己的价值，我们需要经营自己个人的品牌，需要让大家知道我会做什么事情，让大家甚至可以付费给我，然后让我成为我自己的老板。那么凯瑞老师的另外一门课程专业有价就非常适合你的加入。那从即日起到3月22号呢，其实我们这两门课程都有非常棒的优惠，因为像全方位职涯思维它的原价是10800，专业有价的原价是5888，但是你现在在 我们的官网加入这两门课程，你就可以享有我们单门课程4999的优惠，而且你两门合购可以再打95折，所以非常鼓励你要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加入我们的全方位职涯思维还有专业有价。那这个优惠就只有到3月22号，所以很鼓励大家现在就加入哦。好，那今天世代节目就聊到这边了，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拜拜。